我想我读罗马书的时候，越读就越离不开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虽然我们读了几次，但是我每次和准备再来交通的时候，我又发觉我又怎么又漏掉了这么一些个东西。人就是这样的，不是挺可靠的。上主任我们特别提到我还是要回到第一章里面提一些个问题，因为是牵连到第二章里头的事的。主的话在那里给我们指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我们是因信而称义的所以因信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但就是问题就看到了有一个很非常严肃的事情在我们这些堕落的人的身上。谁是你的主？我们整个的问题不是出在我们知道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有多少，但是神好像给我们指出一个问题，说你不要把那个问题弄得那么大，好像是摸不着，你去摸一个点就好了。那一个点是什么？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在那里特别提到因信以至于信，因信以至于信，神是不住的摆下各种各样的事物在那里给你去接触，给你去留意到，那你就因着那些事物给我们对神有一个确定的认识，他是神。但是不停在这里，这样的一个事实还继续在那里扩展的。你今天以为这么许许多多就能把神已经包括出来了，不，我们说我们对神是真的是没有太多的知道的。所以主的话就这样说，你要因信再进到信的里头。为什么呢？他上面他就解说了，还是第一章里面，原来神的愤怒在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这一句话就点出了那个问题的核心。神为什么定人的罪呢？神为什么要把福音传给人，然后叫人能相信福音你就得着神呢？那是和人的本性里面的那个事情非常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他这里就特别说到了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所挡真理的人。那人说我们怎么知道神的事情？神说简单的很，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来就显明在人心里嘛，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人的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这一个事实我们用过很多的方面来交通过了。你从神所造的一切你就知道神是谁。现在神在这里说他所造的是什么呢？不是一张桌子，不是一个扩音器。神所造的是什么呢？天地万物。你说的这些个东西没有造出来它不会存在的，那怎么不把那个问题提得高一点？如果没有神的创造，宇宙怎么存在在这里？但是人的想法不是这样，人的想法我没有看见他做过，我怎么知道是他？很有意思的， 神在这里面给我们解说太多的事，他是就把这样的一个那个现象呢，就给我们下一个结论。下一个结论是什么呢？他说你们既然不能承认他是创造万物的主，那谁是你的主？就引出了一个拜偶像的问题。那这个是偏宗教的那个角度来看过去的，但是如果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回到我们和神中间的那关系来看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件事，神说你不以我为主，你们不承认我是造物的主，那么谁是主？以撒就有话讲，我是主，我以为对的就是对的。那是不是神就因着人的这样的一个天然里头的这个东西，就说出了你们不以神为神，但是却为自己造出许多的偶像。为什么你能造出偶像来你以他为神呢？因为我是主，我以为他是神他就是神，我不以为他是神的，我就不觉得他是神。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主没有在这里说太多的话，主只是说你回到创造万物的事上面去留意，你就知道了神是谁。昨天报纸上又说了，天文学家在那里又发现在我就忘掉了那个细节，就是在太阳系那里又发现一个新的星，一个新，我说不清楚，但是弟兄姊妹你不必在意，你回去看昨天或者是前天的报纸，你会看到的。他说那里头发现了大量的水分，所以他们又下一个结论，那里可能有生物。还好他们说是可能有生物，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在这里，你怎么看到水就是说可能有生物呢？没有答案。有答案在哪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说什么？全个地球都是水，有生物会没有？没有啊。混沌黑暗，所以你不能凭着一点点的事情，我们就下一个结论说事情一定是这样。那是反映出一个问什么问题呢？谁是主？我是主。那正因为人的天然已经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就留意到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神只做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说了几句相同的话。什么话呢？弟兄姊妹，你很清楚的会看到，从第一章里头到第二章里头，神一共只做人的光景来说，他们既然是这样，神就任凭他。你留意那个任凭的两这这个名这个词啊，在第一章出一次，第二章出了两次，神就任凭他们。你们要以自己做主，好，神就让你自己做主。你要就造出一些偶像来代替主，神说我要任凭你们去做。一直做到一天，你们都觉得都不行了，那不行了，什么要不要回到来寻找？是肯定神是主的。人的堕落的天然还没有进步到这一个地步，可以能从绝对的无知错误的里边转过来，在神面前承认说，神啊， 我们都错了，你是主，你才是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我们常常都能听到，现在许多研究科学的人是从无神论而转到，他还不是说说有神论，他们有他们的说法，他们就是说有智慧的设计来制造这个万有。那这个智慧的设计是什么？有哪一个名词可以把它说清楚？除了神以外，你说还有谁？还有什么可以？那虽然他们在从科学的立场上面来说，他们不敢点出神的那个意思，但是实在是把神的这一个意思已经传递出来了。那因此我们就看到了，神为什么在那里说因信你们就得着？因为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出在什么事情上面，就是出在不肯信神，不肯让神做主。那既然神不是做我的主，那就是我就是我的主，所以我想到什么什么都是对的，我不想的事情都是错的。所以你从那里就看到了，那里提到一大堆的那个人的当中那个那种可怜的光景。从人性上面来说，从人的生活的内容来说，你全看到了。你又看到的在这里我不点出来了，但就怎么你一读你就知道了。同性恋是神定罪的一件事情，但神说这是对，人说这是对的。那里所提到的这些事情，你就看到人自然要把自己摆在做主的那个地位。那么所有一切的罪恶过犯的事情，不单是从我们的生活里头发表出来，并且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倾向。我喜欢这样做，你也跟着我来做。你看看在人中间的实在的光景就是这个模样嘛。那所以这样就引起，所以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呢是怎么结束的呢？第一章的结束的时候是的话是这样这样说的，那还不是最末了，这就在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留下25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辉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然后就引出底下了，这样很具体的指出人在神面前的堕落，那个面是多广，那个内容是多深，在那里很具体的说出来的。你一面是看到他所提到的那些罪恶的事情，有的是属于我们的天然里面很自然就发出来的，有些就不是从自己里面发出来的，但是这见样学样的学回来的。但是不管这是怎么样，人都有一个领会，就是第一章最末了的时候所说的了，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必死的，他们也知道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那就是说到整个人的堕落，从里面到外面已经没有一个地方是留下可给人欣赏的事物，全都落在神的定罪里。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就引出第二章。第二章就说了，人一开头就说是人批评人，人论断人。为什么论断人呢？因为我是主，你做的事情不合我的心意， 所以你就不对，谁立你做主？自己立自己做主，这个是很显然的一个事情。因此我们都听我们的老祖宗说了，人最难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承认我错了，我从来没有错了，因为我承认我错了，我就不是人了。这个话岂不说的就太严厉一点？但事实上是这样。为什么人就这么喜欢论断人呢？因为我们一直把自己摆在我做主的这个地位，那既然我做了主，合我心意的就是对的，不合我心意的就是不对的。那所以就你的第二章里边就提到了，就因着这一个事情就提到了，将来神审判的时候，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神要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那神造人的目的不是完了吗？感谢主，福音就是神因着堕落的人到了一个不能挽救的地步，神出手做的一个拯救，把人从绝望的里边带回来，带回到神起初的那个造人的时候那个目的里。所以你看到第二章的时候，你就看到这里边的说了，我们很喜欢审判人，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将来你在神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你的结局是什么？神说在这里说一个模样，没有两样。你今天说我觉得他比他好，第二天他就觉得他比我还好。我们心里头的那个意念都是围绕着这一个，我是中心，我是主，所以一切事情到了我手里的时候，权柄就是在我，我答应了，但是就对了。谁晓得那个是错的，不能再错的，错的已经不能再没有再落下去的那个位置了。那因此神就指出了，那这样人还有可能得拯救吗？神把福音做出来就是要叫人得拯救，但是你说人已经落到这样可怜的那个地步，还有可能拯救回来吗？如果按照神的话说到这里为止，不说底下的弟兄姊妹，你真看到亚当的后代是一个绝望的种族，但是这个亚当的后代是一个绝望的种族，那除了亚当的后代以外还有什么种族？又什么都没有了。不，神要把人挽回，神的福音就是因着神要把人从无限的失落里边寻找回来，把它放在神原来要他们站的那个位置。你们承认神是神，你们承认神把你们造出来是为了要你们去代替神来彰显神的自己和神的权柄，那这个是福音的那个目的。但是如果我们就是看上面的那一生来说，那说哪里有一个人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份？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糟糕。但是感谢主，主说人虽然是有那样堕落的天性和所引出的那个结果，但是神起初造人的目的的里边还留下一些什么呢？还留下一些 我们很难说这个。你说说指望根据在哪里？你说盼望有另外的事情出来发生，改变这个光景，那么我们又活了，都没有意思的。因为那个已经成了我们性格里边的堕落和生活里边的那一种的污秽。但是感谢主，因着神造人的时候，神是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有灵的活人，虽然因着亚当的那个走迷而失去了那个正常的功用，但是他还能有那个功用的余剩在哪里？但是很危险，所以人就完全给罪所限制和捆绑。但是虽然是人是落在罪的限制和捆绑里面，那一点点的功用呢，如果神的灵在那里给他们一点的光照，给他们一点苏醒的可能性，他们里面都会有些时候觉得我不对了，我要寻找神。那因此就引出第二章了。第二章里边提到那个人原来就是完全绝望的，但是人还在完全绝望的里边还有没有指望？有。怎么有呢？神就把那个信带出来了。你信神你就有指望，你不信神你就没有指望。但是你信神，你凭什么去信神呢？你跟神已经完全断绝了关系，你跟神的交通也交通不来，那你怎么能有这个条件与神和好呢？感谢主，福音就出来了，那就神的儿子所做成的那一个，就把一个信的实际放在那里。我们感谢主啊，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主给我们那个应许，就是说你就因信就得救了。但是现在对着整全面都是那样堕落的人，那你怎么来让那些人得着这一个？感谢主，他们预备这个福音不是只是给一两个人，他是让所有的人都安排有机会你去接触到福音。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到福音，那你就有机会拣选到那个信了。但是你没有机会接触到福音，那就怎么样呢？那这个是许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别人会问到我们的问题。你说我们的祖父张真祖父他们没听过福音，那他们是不是一定就是在神的审判底下呢？从正面来看说是，但是从神的那个安排，因信而得生的这一个安排，在神的儿子没有显出福音以前，神还让人里面有一点点死不透的良心。如果那个良心死透了，那就没望了。他还有点点死不透的良心啊，有些事他们都知道自己有些事情不太对，那既然不太对了，那怎么办呢？主又没来，孔子就说到啊，你要好好的悔改，你有机会的。他不是说你有机会做什么，我反正你有机会，结局就是说不至灭亡。当然那是没有这个意思，其他各个宗教都是这样来的了。但是第二章就给我们留意一件事情，不管 你是从宗教的那个意识的影响而来，还是你个人在实际的感觉上头觉得我们离开了神，不承认神，我们做了许许多多愚昧的事情，我们是要灭亡了。但是我心里头爱慕神能给我一条路，我可以脱离这个，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主也没来，律法也没有传到给以色列人，神整个救赎的事情在人中间都没有一点的影子，那怎么样？第二章里面就说出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对于一切福音没有显明出来的人，只要他们这一个人从心里想到要寻求那个真实，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真实，是寻求一个正规的人性，只有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寻求，那他们很自然就会想到我们去哪里寻求呢？我们就要向神来寻求，但神在哪里呢？我们都不知道谁是谁，神没有给我们计较的那么细，他只是留意到你当时的，我们人当时的情形，你是不是有一个心意要寻求神。所以第二章里边就给我们留意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就是特别也是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人给我们提到这些问题，福音没传到，怎么都没听见福音，那么我们的祖宗个个都在都在死亡里，原则上是但不一定是，原则上是因为都是罪人嘛，那怎么在就会有一点例外呢？这个例外不是例外，而是人按照他天然的那一个性情，有了一点寻求那个寻求那个永远的指望，神就说这些人在审判的时候就不按照律法来审判他们。我们来看看那几节经文，从哪里？从第三节开始吧，第二章，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仅任凭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行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父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嫁给一切作恶的人。然后底下就引出一些跟神的审判有关的事情，就是犹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是怎么样，外邦人的地位怎么在神面前，那是在撒边的。我们上次的时候我们在看那里，你看到这里你就看到一件事情，神心里头一直是存着一个非常大的怜悯，要叫一切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有一线的希望，可以得着 神的赦免的话，神把这个机会摆在那里。但是这个机会怎么来呢？你自己里边醒悟，你自己里头醒悟，醒悟的你不是好人，醒悟到你是一个罪人，醒悟到你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你说在这样的光景底下，我还有路走没有呢？他心里面有个寻求，但是他不知道寻求的是什么。当有这样这个意念，神就纪念他这个意念，就欣赏他这个意念。就像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在外面看到那些人说未失之神，他是寻找神，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是神，所以他就要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神，我是寻求他。我们感谢主，这就是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显明的一个很严肃的点，就是在我们人都全绝望的时候，他还给我们看到有一线生机。但是这个不是福音，这个是神的恩典的怜悯，让人在神面前心思转过来的时候，神给人一个不是绝望的路。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说神爱我们世界上的人，许多时候人家就问了，那么许多不信耶稣的人都落到那个永火里，那神怎么爱？神怎么说有恩赐是爱世人？感谢主，你看到神的安排，你准确的要回到神的爱里头，借着福音，你不准确的也没有机会去寻找福音这条路来给你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你心里头有一个意念，你要脱离罪恶，不再沉迷在人的堕落里，神说我悦纳你那点心，也给你一个永远的生命。不过在这里我特别要提醒，他这个永远的生命啊，就是你永远活着，不在死亡里，但是你绝对不是成为神的儿子。那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的分辨，能成为神的儿子的是在这种神儿子所做成的福音，才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和这一份的恩典。我们感谢主。我想啊，如果我们再细心的去留意第一章第二章里边一些话，你会看到很多我们在日常里头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他那里给我们点出来。但是就是刚才我特别所提的，整个的问题是出在什么？出在我们不以神为主就发生哪些问题。我们能以神为主，那我们就脱出那一些困惑。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神爱世人，他实在是爱世人，爱到主还没有定时在以前的人，神都没有放过他们，都是给他们留下一个机会。你说神的爱大不大？好大。我们感谢主，我们说我们现在这批蒙恩的人真的是承受了最大最大的恩惠，因为福音不仅是给我们认识神，福音是恢复我们在神面前该有的地位。我们敬拜主，我们感谢主。